现在我要通过神如何答复施洗约翰来讲解。当时约翰开始怀疑耶稣是否真是基督。耶稣如何应对的呢？这一点对我们的应用极其重要，也是主约在50年前向我显明的另一真理。今天及下周我将与你分享。当我明白这些，我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。当时我正开始祷告，求神以清晰可闻的声音向我说话，期待天使显现。而我自幼接受浸信会教导，他们说这些事已不复存在，那都是圣经时代的事，今时今日不会再发生。但当我领受圣灵的礼，开始目睹神迹发生，我才意识到神永不改变，他依然行大事。于是我便竭力追求，想看到异象，听到声音，或超自然的彰显。我并不反对这些，这些事确实存在，人们也常谈论。但神向我显明了一些事，在教导的最后，我将解释这一点。神让我明白，他预备了更美之事，这就是施洗约翰的教导对我产生的影响。约翰当时处境危急，他甚至怀疑耶稣是不是基督。对他而言，这极其重要，因为施洗约翰的人生本就不寻常。自母腹中，他就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史上唯有他一人。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，其特殊性不言而喻。他分别为圣，经文说他住在旷野，直到宣告弥赛亚已经降临之日。约有30年，约翰未曾经历正常生活，他没有正常的童年生活。根据我研读的注释，他很可能在爱塞尼派中长大，这群人居住在死海北岸，写死海古卷的就是他们。他们奉行极端严苛的宗教条规，约翰自幼便接受神话语的淬炼。我无法断言，但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从小就离开了父母，为其使命在宗教团体中抚养长大。他毕生都指向宣告弥赛亚的降临。其父撒迦利亚在他出生时便预言了天使说的话，细节先不多赘述，重点在于施洗约翰毕生只专注于此，别无他念，心无旁骛，只为宣告弥赛亚降临。他确实完成了使命，他曾听到神清晰可闻的声音，亲眼看到圣灵如鸽子降在耶稣身上。随后有清晰可闻的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此时施洗约翰毫无疑虑，确知耶稣就是基督。他吩咐门徒跟随耶稣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前来挑拨，他们说，你难道不知道耶稣施洗的人比你更多吗？企图激起约翰的嫉妒，但约翰说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施洗约翰全然确信耶稣就是基督，他毕生使命就是宣告弥赛亚到来。众人开始跟随耶稣后，约翰公开指责希律，因希律娶了兄弟的妻子，违背了律法。约翰便公开指责希律，希律下令将他囚禁。我曾算过他在狱中的时间，可以确定至少有6个月，也可能长达1-2年。在狱中一段时间后，施洗约翰开始心生疑惑，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？我们很容易略过这段，因为都曾对某事产生过怀疑。我们总会设法应对，但想想看这件事的严重性，约翰的人生别无他求，除宣告基督降临外再无其他使命。倘若他的怀疑属实，耶稣并非基督。 这意味着他毕生心血皆成空，神迄今赐予人类的至高恩赐就此付诸东流。假如耶稣不是基督，他就将众人引向了假基督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危机。我来读一下《路加福音》7:19，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：“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”问此话别无他意，就是怀疑。施洗约翰怀疑自己到底做对了没？他怀疑自己该不该差人跟随耶稣，甚至怀疑耶稣可能根本不是弥赛亚。虽然我们不知他为何生疑，但有几点必须说明。其一，耶稣之后说到了施洗约翰，稍后我会解释。施洗约翰是当时最大的，这是耶稣亲口所言，他大过大卫、摩西、以利亚、以赛亚、耶利米等人。耶稣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，而此刻他却满心疑虑，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：“你是基督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”这向我们显明，在新约前史上最大的人也曾深陷怀疑，这是对所有人的警示。无论你是谁，跟随主多久，你的心都必须防备怀疑。怀疑如同重力，飞机虽能借推力与升力飞起来，却永远无法摆脱重力。重力始终存在，你能胜过重力，只是借助了推力和升力。但若切断引擎，引擎一停，你就会下坠。若是滑翔机，它能靠气流滑翔一阵子，但引擎一停就会下坠。若是直升机，它的空气动力结构就像石头，只要旋翼一停转，直升机肯定就会立即下坠。我们也是如此，你或许正与主同行，一切看似无比顺利，但若连施洗约翰都会怀疑，你和我也同样有可能怀疑。你绝不能松懈滑翔，引擎一旦熄火，或许不会立刻坠毁，但当你停止运用信心大能，怀疑便如重力把你往下拖。若不有意识的抵挡，你终将深陷怀疑泥潭。这是我从施洗约翰身上学到的功课之一。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推测，施洗约翰是主的烈火使者，他充满热忱，不断呼喊悔改吧。他挑战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斥责他们为毒蛇的种类，更当面斥责希律王，指责希律取兄嫂之罪。这人可谓无所畏惧，这样的人面对冲突和挑战时毫无畏惧。某种意义上，他们享受站在锋芒尖端。我能想象那情景，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，人群蜂拥而至，他为众人施洗，预备主的道路，践行受膏使命，直言不讳地斥责一切罪，纵然遭受弃绝与逼迫，他反而更加斗志昂扬。但若将这种人囚禁起来，长达6个月或一两年，我能想象那真是糟糕极了。不能发生远比杀死他更为致命。他里面烈火熊熊，渴望宣告弥赛亚的降临，却被禁锢牢中，无法向任何人讲道。或许他曾向狱卒或囚犯讲道，但他肯定备受折磨。正如经文所言，箴言13:12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期待某事发生，却没看到它发生， 往往会令人心碎、失望、沮丧。就在我录制这些节目时，我国正值2020年大选结束之际，许多保守派人士和基督徒都相信唐纳德·特朗普能当选总统，结果拜登当选了。尽管我们可以争论选举公正与否，但无论如何，盼望落空，着实令人心忧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查一下许多人一词，会发现其字面意思是大多数人。新国际版圣经就是这样翻译的，大多数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我记得扩充经典版的翻译是绝大多数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可见这并非罕见的个别现象。不法的事增多，会让大多数人的爱心渐渐冷淡。约翰当时无法发声，执政的希律王将他囚禁，他无法发声，不法的事在他周围增多，看上去神给约翰的呼召似乎未能实现。人的爱心逐渐冷淡实属正常，这其中的功课极大。在探讨耶稣如何回应约翰之前，施洗约翰竟然会动摇，这件事本身就在警示我们，倘若我们熄灭引擎，重力依然存在，怀疑终将把我们往下拉，我们必须持续行在信心中，信心绝无修假可言。义人住在信心之中，并非偶尔造访或去度假。信心不是度假别墅，而是义人的居所，是长久的居住。当眼见与心中信念相悖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回心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，我们必须与之抗争。施洗约翰的情况正是如此。第十九节说，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，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正当那时候，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、受灾患的、被鬼附着的，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。耶稣回答说，注意这里的措辞，第二十一节说，正当那时候，他行了这一切神迹，然后耶稣回答他们说，当约翰的门徒来转达约翰的话，你是基督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？耶稣没有立刻回答。我初读此处觉得有点无理。我知道耶稣绝非无理，只是我不解其中深意。看起来耶稣起初并没明确答复，他只是行了这一切神迹。随后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根本没回答问题。约翰问的是，你就是基督吗？他却叫人去转述所见所闻，告诉约翰这些神迹，他若能信就有福了。耶稣没有回答是或不是。读到这里，我心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神为何如此回应？更令我困惑的是，读到接下来的经文就更加矛盾了。第二十四节说，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约翰提出的问题，耶稣并未直接回答，在一开始连回应都没有，他行完所有神迹，约一小时后，才说，把所见所闻告诉约翰，他若信我就有福了。然后等传话的人走了，耶稣才开始说，我认为真正祝福人的话，若有人身处施洗约翰的危机中，我们大概会温情地拥抱那人， 说些话让他感到重视。以此化解长达一年半载的负面经历。但耶稣却等到使者离开后，才说出这些话。来看他说了什么。他说，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显然这是一句讽刺。他这样说是要表明施洗约翰何其大能，蒙神高抹，以致众人蜂拥至旷野。吸引众人去旷野荒漠的不是芦苇，因为芦苇在那儿已有千年，从未有人专程走进荒漠观赏芦苇。人们纷纷前往，既不是去赏景，也不是看芦苇或沙漠，而是要看一个为神火热的人。我常说，若你为神燃烧，世人必前来看你绽放。施洗约翰正是如此，他满怀热情地宣告弥赛亚降临。时候到了，就在眼前，神的国已降临在地上。这积极的信息为耶稣预备了道路。旧约马拉基书预言道，主必兴起一位先知，有以利亚的灵与能力，他要为主预备道路，免得主来咒诅遍地。这预言的措辞暗示，若人们没预备好，没回应约翰的信息，没预备好迎接弥赛亚的到来，那么耶稣降临带来的便不是救赎，而是咒诅遍地。但施洗约翰发挥了重大作用，他预备了人心，等到弥赛亚真正出现，他将众人引向耶稣，这样主便无需再花时间聚集人群。施洗约翰聚集了人群，预备了道路，成就了这些大事。约翰实为神大能的仆人，在此耶稣夸赞了他的价值。这些话肯定能祝福到我，倘若疑惑不信的是我，挣扎于不信中，质疑自己做的对与不对，要是能听到全国最重要之人的夸赞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他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，他可是道成肉身的神，能听到他亲自夸赞你，该是何等大的鼓励。我很疑惑，为何等到传话的人走了，耶稣才夸赞约翰呢？他继续说，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，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换言之，耶稣说，吸引人的不是约翰的华服，经文说他身披骆驼毛，腰束皮带，吃蝗虫和野蜜，胡须浓密。我能想象约翰吃野蜜的模样，蜜汁顺着胡须滴落，蝗虫散落在鬓角间，这种装扮还挺潮。然而吸引众人前往的绝非华服，也不是皮鞋、高级三件套、精品西装，或是精心打理的发型。耶稣这样说实为讽刺。究竟是什么吸引人涌入荒漠，多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人？是自然风光、华美衣裳，还是施洗约翰的好莱坞式表演？当然不是这些。第26节说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全能的神竟然说这人比先知大多了，嗨，此话真是大有能力。下节继续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这些话令我惊奇无比。施洗约翰是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先知，超越摩西、亚伯拉罕、大卫、以利亚、以利沙、耶利米、以赛亚、以西结，超越你能列举的所有旧约先知事工。耶稣亲自认证约翰比他们都大。既然耶稣如此看待约翰，为何不对传话的人当面说这些，好让他们回去告诉约翰？那该有多大效果啊！这可是全国最重要的人， 其实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，所有人都在关注耶稣，他吸引万众追随。倘若这样的人夸赞你，你岂不是大得建造，备受鼓舞吗？而施洗约翰身在狱中，我认为他开始怀疑，是因为他坚信弥赛亚降临之时，便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。而耶稣确实建立了神国，但那是属灵的神国，要等到第二次降临，他才会在地上建立神国。查阅旧约所有预言，比如以赛亚书第61章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我引用的其实是路加福音4章18节，讲的是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。在以赛亚书第61章，经文接着说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而在路加福音第4章，耶稣并未引用这句，他只引用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如今我们知道，报仇之日要等到主第二次降临。但旧约中，人们常把主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结合在一起，极少有经文区分二者，因此仅读旧约，会以为弥赛亚降临时，既要医治瞎子、释放被掳的，又要施行审判。通过马太福音第24章，可以得见犹太教的常见信条。门徒曾问道：“神国何时建立？”他们以为在基督初临之时就会实现，因此我认为施洗约翰和所有犹太人都期待弥赛亚不仅带来拯救，也要使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统治。这部分预言尚未实现，有些人便陷入困惑。我认为施洗约翰也想知道，你真是基督吗？时间到了，下周节目我再继续探讨。